内心的歌利亚，张普。三个孩子中，大哥胆子最小。记得他两岁前，每次看病吃药，我们都得绞尽脑汁，想尽办法把药物送进他口里。那时他还小，分析基本医学固然像对牛弹琴，就是直截了当跟他说，你相信爸爸妈妈吧，吃了药就会好。他始终不信，把那瓶鲜艳艳的橙色退烧药看成是一头怪兽。我们总会先来几招软攻，拿出电视遥控器，打开他最喜欢的节目，甚至承诺痊愈后带他到主题乐园。但面对他心里那个歌利亚，这些条件再怎么吸引人，始终是太遥远。他就像当年在另一山头扎营的以色列大军，怎样也不敢踏出这一步。我们就是找不到大卫用来粉碎恐惧的那枚小石头。大人小孩都有各自的歌利亚，每一回他都像一圈弹簧，我们越是强迫，他的反应越来的激烈，挥拳踢腿，拧头闭口，逼得急了就放开嗓子，哭声传到楼下。邻家不知缘由，或会以为我们正拿着鸡毛探子在执行严厉的家训。每当他嚎啕大哭，嘴巴总会大大张开，这也是我们等待的机会。但这种突袭好几次弄得他呛咳连连，食物混着药水吐的餐桌和地上一团糟。我可没想过为他喝这小小的几毫升总得花这么大劲儿。至于小妹和弟弟倒没有这类反抗，他们甚至把药水看成是果汁，尤其是最馋嘴的弟弟，吃过药水后舌头总会绕着嘴巴抹几圈，然后说好味。他更把不同的药水称呼为橙汁、葡萄汁、香蕉汁。好几次明明没有病，看见姐姐吃药，竟嚷着自己也生病起来。这两个孩子虽然胆子大得多，但心里还是有奇怪的巨人。我们一家有次准备外出，小妹本来兴致勃勃的，却不知何故，突然跑到妈妈旁边声泪俱下。我们安抚了他很久，连连探问，他这才抽抽噎噎道出原因。那次我们要前往的地方叫太子，小妹也去过无数次。刚才我跟妻子谈话时，无意中提到这名字，没料小妹却听成是蝎子，想象那里真有数以万计的蝎子会爬出来，铺天盖的，难怪他会怕成这样。想象力成为可怕的化妆术。至于平日总是大无畏的弟弟，却也有给自己想象力吓坏的时候。记得有次妻子买来一款新式护肤面膜，有如一张蜘蛛网，在额头中央附着小红灯，亮起时一闪一闪。妻子戴上后，我们都像参观新科技一般观赏，只有小弟弟例外。平日夜里关灯后，他活力仍然充沛，总爱在床上翻来爬去，时而唱歌，时而自言自语，不多撑个数十分钟是不肯睡的。那晚他却出奇的安静，躺在妈妈身边一动不动，整晚定定地望着他额上那时明时暗的小红灯。我们起初还担心他是哪里不舒服，频频轻摸他的额头，再三探问，但他只是摇头，自顾自紧紧盯着那点红光。他那晚睡得特别早，妻子更说笑，看来我每晚都要来一片面膜，才能教他乖乖去睡。第二晚，妻子果然又拿出面膜敷到脸上，弟弟静了会儿，认真地说，我不要妈妈。原来他丰富的想象力，把那片面膜看成是一头八爪鱼，关灯后那一闪闪的红光，更是奇幻诡异，把他吓得不敢动弹。连他的哥哥和姐姐也难以理解这片面膜跟八爪鱼有何关系，但人的想象力就是有这么可怕的化妆术。成年人的恐惧如同写实化。回想起来，别说是小小的孩子，我们心里何尝不是也有歌利亚，把我们吓得躲在营里不敢出来。妻子较看重学业， 对子女的教育最为担心，要求也特别高。哥哥上小学后，眼见他买来的练习本可以堆成一座小山丘了，我说，这么多练习题怎可能做得完？但没过几天，他又不知从哪里买来另一本练习本。因为这样，哥哥除了学校的功课，还有家里大量额外习作，才六、七岁的小孩，每晚熬至临睡才可休息，还常因为字体不端正或做错答案，换来猛烈的连珠跑。小孩子常因为读书给骂的失声痛哭，我看在心里这时不忍，往往就会站出来作为孩子的靠山，最后当然是火花四起，家里全是烟硝味。成年人心里的歌利亚，同样不是任何理性分析可以击碎的。小孩子的忧虑，很多时候像抽象化，未必看得明白，成年人却是写实化，这个巨人的轮廓更加清晰，连串行动更为具体，剧情远远更加仔细。记得三个孩子在妻子肚里时，那十个月对我来说着实漫长，好像随时都会出什么岔子，成千上万的疾病就在四周埋伏，活像避无可避。我这样弄得自己度日如年，每天在倒数日历，最终证实是自己吓坏自己。不过，心里的歌利亚并没有从此离开，仍然会不时出来校正，例如最近哥哥想学滚轴溜冰，我竟第一时间反对，担心会遇上意外。若不是妻子悄悄替哥哥买了一套装备，他恐怕要长大后才有机会自己去体验这种运动。后来有次在公园里看着他玩滚轴溜冰，张着手笑脸迎人的向我滑来，我忽然很惭愧，若不是那人，我大概会扼杀孩子很多兴趣。内心的歌利亚总教我想牢牢把他们关在温室内。我们每个人的歌利亚着实不易应付，总会不时找机会设法吓到我们。但愿我们都能找到大卫那颗小石子，向这个巨人急射过去。